南韩法庭判延长拘留尹石月，引发全国大抗议。川普驱逐计划即将启动，芝加哥是第一站。台湾立委代表团启程赴美出席川普就职典礼。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19号生效。两名伊朗最高法院法官遇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听下他的分享。
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当地时间1月19号，首尔法院礼拜日签发逮捕令，对上月因为戒严令申请失败而被弹劾的南韩总统尹石月实施长期拘留。这个是南韩现代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实施这一类拘留。这个裁决引发了南韩各大城市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期间警方逮捕了几十个民众。韩联社首尔报道，首尔西区法院的一名法官以销毁证据的风险为由签发了逮捕令，指控尹石月在12月3号宣布戒严令时领导叛乱和滥用职权，并涉嫌派遣军队前往国会阻止议员投票否决该法令。随着逮捕令的签发，调查人员可以将尹石月拘留长达20日，其中包括他3日在首尔住所被捕之后在拘留中心度过的日子。南韩公投处计划在10日之后将尹石月移交给检方，预计检方将对他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在20日结束前对他提起公诉。公调处官员说，他们将按照法律和程序对总统进行调查。不过尹石月的律师说，戒严令是治理行为，不能够由法院判决，因为实施戒严令是为了克服反对党领导的弹劾内阁成员、立法僵局和单方面削减预算造成的国家危机。逮捕令发出之后，愤怒的总统支持者闯入法院抗议，引发了骚乱，他们高呼尹石月总统、尹总统。南韩各地包括首尔、釜山、大邱、浦韩、泉州、大田等地，大量人群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总统尹石月，他们打出共产党滚出去等口号，声势浩大。据悉，历届被制裁的南韩总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罕见场面。据媒体报道，尹石月出席了听证会，反对调查人员延长对他的拘留期限的要求，并解释了他在12月发布的简短戒严令的合法性。在尹石月被带到首尔西区法院时，超过44000人高呼支持尹石月的口号，挥舞着国旗和美国国旗。大批民众聚集在首尔西区法院前，要求撤销对尹总统的非法逮捕令。 一啲人泪流满面，另一啲人则响地步同人群挤迫嘅警告声中，同执法人员发生咗小冲突。警方喺抗议活动中逮捕咗至少41人。南韩新闻记者阿尔弗雷德金喺 X 上发布影片，记录咗当晚响南韩嘅抗议活动。佢发文话：20-30岁嘅年轻人走上街头，捍卫尹总统，领导一场革命。南韩正处于革命嘅前夜。南韩保守派政治评论家金成元亦记录咗民众上街抗议嘅壮观场面，并发文：自由民主力量嘅出现，抗议活动亦引嚟大批网友嘅关注，其中包括中国、意大利、美国等网友纷纷发声支援。坚强起嚟，勇敢嘅南韩人民，阻止中共嘅软政变，中共退出，美国爱国者与你同在。尹锡悦嘅总统权力喺反对党主导嘅议会喺12月14日投票弹劾佢后被终止，而家各界都在等待宪法法院最后嘅审议，系恢复尹锡悦嘅总统职务，定系解除其职务。即将上任嘅川普政府计划喺下星期喺芝加哥开始展开大规模移民突袭行动，标志住其竞选承诺中提到嘅大规模递界出境行动嘅开始。这个行动预计将响川普就职后嘅第二日开始。美国移民同海关执法局将派出100-200名官员执行呢次行动，目标主要系非法居留者并且有犯罪记录嘅移民。知情人士透露，芝加哥之所以成为首个目标城市，川普团队特别将那些有犯罪背景的移民列为重点找捕对象，就算他们的具体名单还未公开。川普曾在竞选期间承诺将实施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驱逐行动。川普政府的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上个月曾访问芝加哥，并透露了这一计划。这次突袭行动不单止限于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丹佛、曼阿密等移民密集的城市，亦在川普政府的清单之上。为加强对这些城市的打击，川普团队正在考虑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奖励合作的地方政府并对不配合的地区实施经济惩罚。川普政府计划通过削减对庇护城市的联邦资金，迫使这些城市与联邦移民当局合作。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社交媒体上的动向引发了大量关注，特别是在川普就职典礼临近之际。移民权益组织表示，他们已为移民提供了大量的法律资源和应对突袭的指导。随着川普政府即将上任，移民问题仍将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敏感话题。如何平衡移民政策和经济需求，如何确保合法移民的权益，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议题。1月18日，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的台湾跨党派立委代表团启程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台湾派遣庆贺团赴美，表达了台湾政府与人民对台美紧密伙伴关系的重视。这次总统就职典礼定在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但是由于极地寒流导致当日气温过低，原本安排在国会山室外的仪式已经改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那里空间有限，最多只能容纳2000人，因此应邀出席典礼的嘉宾座位和人数安排都会有相应变化。据了解，很多国家的总统、元首和总理都已经陆续到达华盛顿。路透社援引韩国瑜的讲法，我们仍秉持热情信念，代表台湾2300万人去美国，向美国总统、副总统、执政团队和人民致上最高祝福。韩国瑜感谢台湾总统赖清德邀请他率团出访，亦感谢立法院不同党派为组团访美而进行的跨党派合作。韩国瑜属于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 除了他之外，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三名国民党籍立委、三名执政党民进党籍立委，以及在野民众党的一名立委。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表示，期望这趟旅程展现台湾跨党派对台美关系的重视，以及展现跨党派的共同意志，坚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台湾外交部礼拜六晚发表声明指出，赖清德总统赋予庆贺团三项任务，即传达台湾人民诚挚的祝贺之意，对民主的坚定承诺，建立台美关系新里程碑。声明中说，台湾诚挚祝贺川普及曼斯即将就职，期待未来双方在台美既有紧密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各项合作，并推进共同利益，一起为印太地区与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努力。过去几十年来，每一次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台湾都派出由立法院长率领的庆贺团出席。1月18号，加沙停火与人质协议的重要斡船者卡塔尔表示，停火协议将在当地时间礼拜日上午8点30分生效。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军方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尔安萨里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公布了停火协议生效时间。他提醒民众在协议生效时保持谨慎，并等待官员的指示。以色列国防军 IDF 1月18号表示， IDF 一直在准备接收被哈马斯囚禁的人质，并正在努力提供适当的身体和心理支持。除了协议和我们将所有人质带回家的承诺之外， IDF 将继续开展行动，以确保所有以色列公民的安全，特别是加沙地带附近社区的居民。尽管以哈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礼拜六，以色列中部仍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军方表示拦截了从也门发射的导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最近几个礼拜加大了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宣称这些攻击是其施压以色列及西方国家解决加沙战争的一部分。在停火协议未生效之前，以色列亦在继续对加沙进行空袭。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持续六个礼拜，在这个期间，33名以色列人质将获释，其中包括生存者和已经罹难者作为交换。以色列将会释放约1900名巴勒斯坦囚犯。根据以色列内阁批准并由国家安全顾问签署的停火计划，人质和囚犯交换将在礼拜日下午4点开始。哈马斯已同意在协议生效的第一日释放3名女性人质，第七日再释放4名人质，剩余的26名人质将在第一阶段剩余的5周内释放。同时，以色列司法部发布了第一阶段将被释放的7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的名单。在第一阶段期间，以色列军队还将撤退到一个缓冲区，这个缓冲区是沿着加沙和以色列边界加沙境内约1公里阔的地带，这个将允许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所有因致命袭击被判刑的巴勒斯坦囚犯将被流放，一是被送往加沙，一是被送往国外，并被禁止返回以色列或约旦河西岸。根据计划，一些人将被流放3年，另一些则是永久流放。协议第二阶段的细节将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敲定。被关押在加沙的其余人质，包括以色列男性士兵，将在第二阶段中获释。哈马斯表示，除非达成持久停火以及以色列完全从加沙撤军，否则不会释放剩余人质。伊朗米山报报道，1月18号，两名伊朗最高法院法官在首都德克兰遭遇袭击后离世，另有一名法官受伤，凶手在最高法院外作案之后已经自行了断。伊朗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名法官的维安人员亦受伤。路透社报道，目前针对最高法院法官的行凶动机尚不清楚。 伊朗司法部门确认两位被害的法官分别是穆吉什和拉塞利。反对派的网站曾声称，穆吉什曾参与过对于政治犯的审判，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